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啊，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都很需要身边有一些可能是老师级的人，他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啊。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灵导师呢来引导我们，但是呢好，我们必须找对这样的一个心灵导师啊。那过去呢有一些电影他也曾经有演过，好，就是有一些外国人呢，他们也很喜欢去找他们人生当中的心灵的这个导师。那其中呢最受欢迎的就是呢能够带给他积极正向的这样子的一个引导的人，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心灵的导师哦。那我不晓得小朋友呢，你自己会不会去想说，哎，我找一个心灵导师来帮助我呢？事实上真的要找到一个心灵导师呢并不容易，但是花儿姐姐可以介绍一个绝对是非常好的心灵导师，那就是主耶稣。因为呢主耶稣好，他呢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应该要怎么过，然后我们应该往哪里走，所以呢耶稣是我们最佳的心灵导师哦。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花儿姐姐跟你说，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心灵导师啊。好，那这个心灵导师呢，要怎么去选择呢？来，花儿姐姐呢，在讲今天的故事之前啊，先教教小朋友，其实有几个方向呢，你可以去想一想。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先想清楚哦，你要找这个 mentor 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说啊，心灵导师的这个英文啊，就是呢 mentor， M-E-N-T-O-R， mentor。 那这个 mentor 呢，就是他可以呢在生活的层面里面，不管是交朋友啊，或者是在我们的人生工作上面啊，他都可以呢好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那当然啦，小朋友，如果你要找这样的一个 mentor， 那你一定呢要先清楚的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这个 mentor 啊，可以去想一下。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要找这个 style 很相近的好这个 mentor。 那什么叫做 style 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啊，那可能呢你在找这个 mentor 的时候呢，尽量就是找比较温和的人。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人，那可能你就可以找比较活泼的这样的一个 mentor。 因为呢当他跟你 style 很相近的时候，那他呢可能可以站在你的角度呢去想一些事情啊，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哦。那这是呢第二个啊，这个花儿姐姐给你的一个建议。那第三个呢，就是你跟这个 mentor 呢要彼此建立一个comfortable， 就是一个合适的交往的一个默契还有这个模式啊。因为呢有时候相爱容易相处难哦，这个相处呢是需要学习的。所以呢好，小朋友，如果你希望能够有一个人生当中的这个心灵导师呢，你就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就是你们在互相的交流或者是互相相处上面你们的相处模式呢都会让彼此觉得就是会减少这个争执或争吵哦。因为 mentor 呢顾名思义就是他要给小朋友一些意见嘛，那如果他给你意见的时候，然后你的意见呢又一大堆，或者是你不服，那他怎么当你的 mentor 呢？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呢，这个人过去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那今天呢我们用故事呢教养这个好孩子里面指点迷津，他呢又讲到这个人的一点故事。那我们来听听看。那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其实他拥有一个名师啊，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他是谁呢？这个名师又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来，花儿姐姐把这故事读给小朋友听哦。明天又要做实验了，杨振宁不禁有点发愁。他到埃里逊实验室已经20个月了，工作却不太成功。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杨振宁的过错，因为导师泰勒非常喜欢他，给了他一个非常难做的课题。不过泰勒也惊异地发现，在实验技巧方面，杨振宁缺乏了其他同学那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仪器出了故障，别的同学很快就能够找到原因并且修好。有一次一个美国同学用的仪器坏了，半天没有找出原因，后来气得踢了一脚，谁都没有想到仪器竟然正常的运行了。相较之下，杨振宁做实验时手忙脚乱的样子让同学们既着急又无奈，大家经常开他玩笑，尽管是善意的。有一个同学的一句话是，
凡有爆炸的地方啊，就一定有杨振宁。
这个玩笑当时把埃里逊教授都逗笑了，这句话在杨振宁获奖后呢是广为流传。有一天泰勒来到了实验室，关心地询问了杨振宁课题的一个进展情况。他看到了杨振宁那欲言又止的样子，又看到了杨振宁的愁眉苦脸，他想起了那些同学的玩笑，心里便明白了。泰勒知道杨振宁的理论知识扎实，知识非常的丰富，于是他建议说，
我认为呢，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实验的论文，你已经写了一篇非常好的理论论文，而你在理论上是最擅长的。我建议你就写一篇理论论文作为毕业论文，我来做你的导师。 再者，我建议你以后应该把重点放在理论的研究上，而不是你不擅长的实验。
杨振宁此时心情十分的复杂，一方面非常的失望，另一方面非常的可惜，因为自己已经在实验室倾注了太多的精力，也许是该正视自己长处与短处的时候了。经过了两天的考虑，他决定要放弃写实验论文，而转为理论物理研究。转为理论物理研究后，杨振宁如虎添翼，在费米和泰勒的指导下，过了不到十年，杨振宁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并在以后的研究中做出了其他两项足以获得诺贝尔奖的课题。泰勒等物理大师曾几次的推荐，并且公开发表了谈话，力主再次的授予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很多科学家把他视为20世纪下半叶的爱因斯坦。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泰勒教授的关心与呵护，没有他对杨振宁研究方向的指导，杨振宁还要在迷雾中前行多久才能够看到成功的曙光？名师的一个巨大作用是指点学生，他首先要善于发现优秀学生的潜能，为学生指明研究方向，特别是在学生遇到困难时能够指点迷津，从而缩短了年轻人攀登科学高峰的进程。
生命真光已经来临，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小朋友，刚才我们前面呢听到了，哇，这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大师啊，他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故事，那看到了他的老师泰勒啊，真的是很主动积极的去帮助杨振宁，所以呢让他在这个迷雾当中啊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的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呢常常鼓励我们正向来看我们啊，以及呢赞美我们的这些朋友啊，或者是亲人，让我们可以继续呢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呢往前进啊。那可是呢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不满，或者是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意见，所以我们就很吝啬的不想把这个赞美的给讲出来。其实赞美人呢也是要练习的哦，他不是说哎你讲几句好话那就是赞美，赞美呢要发自内心，而且呢是针对哈这个他人身上有这样子一个特质呢去赞美他。好，比如说呢这个人他很勤劳，那当然你就可以赞美他说哇在你身上呢有勤奋的这个特质。那又比如说呢这个人他很乐观，那你也可以呢跟他讲说哇我觉得你的这种正向的好这种气氛呢很感染我，好让我也可以呢继续的这个向前行。所以这个赞美呢它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前进的动力啊。有人呢就认为对他来讲每一句的赞美跟鼓励都成为了他前进的动力。因为呢很多人他在过程里面是非常辛苦的啊，那有时候呢他想要生产出一个产品呢让别人去发现他的用心，但是很多人可能在使用产品上面呢哇当他呢对这个产品不是很满意的时候，他就会讲出很多呢负面的看法以及这样的理论。那对于那种创业的人来讲呢心里面就深受打击。可是如果呢今天使用的人他可以给这个创业者啊很多正向的一个回馈啊，那也很鼓励他们的话，我相信呢哈这个所有创作者或者是创业的人在怎么样的一个困难呢都不会去阻止他们哈前进，因为呢有了旁人的一个赞美跟鼓励会带给他们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效果。好，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它就是讲到这个赞美的作用啊，怎么样让这个人他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成绩呢。来我们一起来读呢，这是瑞典的科学家叫做雨果西奥雷尔，那花儿姐姐呢就读他的故事给小朋友听哦。赞美的作用，瑞典科学家1955年诺贝尔生理暨医学奖得主雨果西奥雷尔的父亲非常懂得赞美与指导的重要作用。雨果西奥雷尔1903年出生在瑞典南部的林彻市，父亲是个外科医生，他那勇敢顽强的性格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深深地影响着西奥雷尔。自从西奥雷尔开始懂事起，父亲就从各个方面对他进行指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他总是对说话还不够利落的小西奥雷尔说，
瞧，要这样做，
或者说
不，不能那样，
并且立即耐心地给予指导。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小西奥雷尔从小热爱学习，胆大心细。有时他和小伙伴们看到了可怕的小虫子，别的小朋友都非常害怕，而西奥雷尔却十分的镇静。他一把地把小虫子抓住，并且拿小刀来进行解剖，而他要弄明白那些小虫子的肚子里究竟有些什么。他的这种求知欲望还有探索精神大受了父亲的赞赏，夸他做得好，并和他一起进行解剖和观察。后来小西奥雷尔又开始对父亲那把神秘的手术刀发生了兴趣，他很好奇父亲那把小刀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神通，能够使病人解掉了绷带恢复了健康。他对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无比的神往，而总是想自己也能够动手做一做。父亲鼓励他说，
你肯定能够做得到。
1930年27岁的西奥雷尔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然而此时他突发疾病使双腿留下了残疾，但是西奥雷尔没有气馁，决心要献身基础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 多年来科学家们在西奥雷尔所从事的这一研究领域连遭失败，但是西奥雷尔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前往了柏林向蝶穴科学家瓦勒格教授来请教。西奥雷尔的汗水终于没有白流，他的研究终于结出了果实，他证明了由他首次得到的黄素蝶是均一的、纯净的。接着西奥雷尔又把这种黄素蝶分解成两部分，黄色的腐蝶以及无色的蛋白质。而由于西奥雷尔成就突出，他先后被瑞典、丹麦、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吸收为科学会的会员，并且担任了瑞典医学会和化学会的主席，瑞典诺贝尔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父亲的赞扬和鼓励使小西奥雷尔极为高兴，这使他更加的勇敢，更加富有想象力，并且更大大的提高了动手动脑的能力。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讲的两个故事啊，都告诉我们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呢心灵导师 mentor， 然后呢我们也不要吝惜的去赞美别人，因为呢赞美是使人前进的一个动力啊。那其实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这些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去赞美他。但是这个赞美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这个考验的啊。因为有时候呢，有些人他可能在外在呢这个行为做得很让人举起大拇指比个赞，然后觉得要赞美他，但是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或者他内心里面呢是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观察啊，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身边有人呢他常常有一些好行为，那我们就试着呢去看到他后面呢哈，就是要试着看到他背后啊，他跟别人或者是他表现呢是不是跟他在人的面前所表现的是一样的。那如果是的话，那你真的就可以帮他举起大拇指好，然后比个赞好，就赞美他一下。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谁采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